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中华剧社年度新剧《青蛇》计划于5月29日周四至5月31日周六在莫大剧场演出。这部话剧是对田沁鑫导演版《青蛇》的复排，改编至传统故事《白蛇传》，但是从青蛇和法海的视角出发，重新诠释人妖之间的情感纠葛。本期我们的故事 SBS 普通话请到青蛇的导演、制作人以及四位主演，在端午节之际一起分享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其中包括年轻人的视角、沉浸式设计以及角色的灰度等等。下面请先收听话剧制作人 Rebecca 以及导演砰砰的分享。两位好，可以先请两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同时为大家介绍一下《青蛇》这部话剧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墨尔本大学中华剧社今年的社长，同时也是《青蛇》的制作人。然后我们剧社成立到现在为止已经是32年了，可以说是墨尔本历史比较悠久的中文戏剧社团，然后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广中华的文化。然后我们这次选择复排田沁鑫导演的话剧《青蛇》，这部作品也是中国戏剧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然后取材于中国非常经典的神话故事《白蛇传》，但在视角上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围绕白素贞的爱情而展开，而是以青蛇作为主角和叙述者，讲述小青在爱和欲望之间的挣扎和一些成长。
大家好，我叫砰砰，然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现在墨尔本大学就读犯罪学硕士专业，是这次话剧《青蛇》的导演。这次复排田沁鑫导演的《青蛇》，其实大部分Rebecca 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主要是因为田沁鑫导演他之前其实也要表达说妖精有了情欲才能成人，但是人要丢掉情欲才能成佛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对这个观点也表示非常赞同，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复排此次话剧。
非常感谢 Rebecca 和砰砰的介绍，然后也想问一下两位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走到一起来合作这部作品的呢？
因为剧吧，就是我们在此之前都互相不认识对方，我是纯粹是因为听说要排青蛇，然后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排青蛇了，第一次是在我本科上表演课的时候，是期末作业然后要排青蛇，但是因为疫情就没有进剧场，然后第二次排青蛇其实是前年我们中华剧社也是要排青蛇，但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就没有成功，然后这是第三次我排青蛇了，真的是因为剧随我们才相遇。
是的是的，然后砰砰刚刚也说我们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之前中华剧社的那次青蛇就没有排成功嘛，然后我主要这次想当中华剧社的社长有很大的程度上的原因也是因为不想让青蛇这个项目就这样停下，因为这部剧其实上一版的参与者吧，不光是演员，我们制作组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然后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剧社来说更像是一种没有完成的情感和想象，所以我们俩就决定重启这部作品。
对，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那马上这部作品也要是和大家见面了。然后刚才 Rebecca 也有提到白蛇传它其实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民间传奇，然后历来有很多不一样的演绎的版本，但是主题可能是不离妖要做人，人想修佛，佛要渡妖的主题。然后两位这次选择的是田沁鑫导演的青蛇来进行复排，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版，它和传统的版本相比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这次我们之所以选择田沁鑫导演的《青蛇》，其实不仅仅出于对于作品本身的欣赏，其实也跟我们剧社的历史渊源，有相关的地方。我们社团到现在为止是32年的历史嘛，然后我们社团第一次公演的剧目其实就是《白蛇传》，然后当时《白蛇传》的版本更偏向于传统的叙事，以白素贞为主角，然后我们选择这次将视角切换到青蛇身上，可以说是对当年我们社团的起点的一次回望和回想，然后 也是对我们社团这30年来不断演进和反思怎么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象征吧。
嗯，对的，其实不仅是我们剧社的第一部是《白蛇传》，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已经是2025年了，我们想要从年轻人的视角去重新编写《白蛇传》这个传统故事，因为田沁鑫导演的《青蛇》其实就是比较像以当代年轻人的视角去重新编写这种传统的民间故事，《青蛇》和《白蛇》其实也算是两种符号吧，白蛇它可能是更代表着传统女性，然后她想要成为良家妇女啊，和男人终此一生啊。青蛇它更多的是没有太被规训，然后更纯真更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在剧里面她还要跟法海谈情说爱这样子，然后包括法海的人物她也没有非常的二元对立，其实更强调了社会中的灰度啊，包括人和佛之间的挣扎。就是我们或多或少看这部剧的话，都能够把剧中的角色带入到现实生活中里，都会能够找到现实生活中里的谁和谁更像是剧中的哪个角色。所以就是真的是把这种漂浮在空中的民间传说拉回现实。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所有的重编，就是对传统故事的重编，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映射当今社会。包括我刚刚说到青蛇和白蛇是两种女性符号的代表嘛，然后我觉得现在虽然田沁鑫导演的青蛇是2013年，但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对女性的这种理解依然是处在这种过渡期，所以我们当今社会依然是存在这两种女性以及对这两种女性的褒贬不一。所以我认为青蛇这部剧放在当今的社会是依然成立的，并且是我们能够共情到的。
嗯，选择这一版不仅是对剧社历史的一个回望，更是对这一传统的一个民间传奇的一个年轻人版本的演绎吧。然后也想问一下两位，这次复排田导的青蛇，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同时，有没有加入一些新的创作思路或者是舞台表达的方式呢？
嗯，原版的歌队是有6个男生，然后他们主要是起到了一个所谓舞美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这一次是在歌队中加入了2个女生做反串，并且同时我们在演员面试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惊喜的演员，他叫柏林，然后他是一个亚裔，他就是非常特别想练好普通话，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演员，但他之前演英文的台词的表达比较多，然后他现在非常想练习他的普通话，所以我们有柏林的加入之后，我们也在考虑说如何给柏林能够设计一个新的角色，然后于是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外邦商人的角色，觉得这也是更符合他说普通话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确实有在思考说2025年了，毕竟不是2013年，我们是想要加入一些更当代年轻人的东西进去，并且我们是在墨尔本复排，然后也希望做的更多元化一点，然后不管是加入女生啊，然后加入柏林啊，然后在排练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特意的去追求歌队的一个整齐度，比如说歌队的身高体型啊，就是更多的想要保持一种轻松自由的状态吧。但是其实在剧本层面我没有做太多的更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戏剧，在这之前我都是做影像比较多的，所以这部剧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更多的是体会和感受，感受作为一个戏剧导演啊，感受戏剧这个媒介的独特性啊和影像的不同，更多的是一个学习吧。然后我觉得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戏剧和影像的差别，我觉得差别真的非常大，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点适应不过来，最大的差别我认为是在有无摄影机这件事情上，因为我在做影像的时候我更习惯去使用摄影机包括剪辑去带入我作为导演的主观想法，所以我觉得在影像这个媒介上导演的存在感是更强的，相比于戏剧来说，并且跟演员的沟通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在戏剧上导演要做的更多的事情就是我认为是两件事，一个是演员的调度，另外一个是对节奏的把控。 所以这部分对我来说是影像之前没有特别训练到我的吧，包括跟演员良好的沟通啊，我们这部戏排了将近快2个月，然后这2个月就是每周要去排练场3天，就跟上班一样，就是所以是跟演员有大量的时间在接触，如何平等的爱每一个演员，我觉得这个是之前做影像没有特别训练到我的。并且我们这部剧的时长有3个小时，对节奏的把控是要求非常强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做影像有一些陋习，就是我更习惯于在剪辑室通过剪辑的方式完成对节奏的把控，但是戏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天的排练，每排练的每个章节可能都要包含你对这个内容节奏的把控，所以其实我最开始没有特别感受到这一块，我是在第一次我们 full run 的时候，就是从头到尾3个小时走一遍的时候，我才开始融入我对节奏的把控，这个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已经慢慢在适应这件事情了。并且我觉得演出一旦开始的话，我作为导演可能也没有办法做特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相比于影像来说是更考验团队协作的。
嗯，那蓬蓬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作为影像出身的你对戏剧的第一次尝试，然后其实作为白蛇传这部民间的经典来说，它其实有很多剧情是在端午节期间上演的，然后这一部青蛇的话剧末场恰好也是在端午节上演，我想这中间也是有一种呼应吧，所以想问一下两位，这次话剧的部分情节是否也设定在端午节，然后演出当天是否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我觉得这个特别巧，就是在我们安排上我们完全没有想要说我们末场要放在端午节，真的是阴错阳差，我们有一天看日历发现说天哪，我们末场那天正好是端午节，因为端午节是在我们戏剧中一个主要事件发生的日子，是在端午节的那一天小青喝了雄黄酒，然后白蛇在各种僧人啊路人啊许仙的压迫下，他自己也喝了雄黄酒，最终显露出了妖精的原型，把许仙吓死了。所以端午节这个时间节点在我们剧中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正巧我们末场也是在端午节，然后我们有一些什么安排可以 Rebecca 来说一下。
我们其实得知那个我们的末场是在端午节之后，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外联部那边，想要让外联那边去谈一下商家的合作，就可能想要商家给我们一些粽子的提供呀，然后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些宣传给到他们，但是呢谈下来之后就是没有商家理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有准备一些有关于青蛇的一些小周边给到我们观众。
所以当天如果是去看这场演出的观众朋友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小周边了。那其实刚才在蓬蓬和 Rebecca 的分享之中，我们知道这一次话剧是有3个小时，然后也想问两位，这一次计划如何在3小时的时间内为观众打造一场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呢？比如说在视觉、音乐或者是情绪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主要希望打造的就是让观众不仅仅是坐在座位上看戏，而是让观众从走进剧场那一刻就开始进入整部戏剧。因此我们在舞台之内和之外都做了一些比较细致的沉浸式的设计。比如在观众排队入场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就在剧场内就已经放了比较低声的梵音，然后同时也配合比较柔和的灯光去打造一个寺庙的场景。同时在剧场外，我们的 front of house 就是前台接待的工作人员也会穿着僧服去迎接观众入场，去营造出一种步入禅境然后类似于穿越结界的一种仪式感。而且我们前台接待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一些语调然后动作也经过了排练，所以让整个后场的过程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体验的一部分，从现实的空间延伸至表演空间的过渡。对，
其实我想额外说一下3个小时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full run 和 full dress 有邀请过一些观众来做内测，因为我们想要得到一些观众最直观的反馈意见，然后观众 反馈的普遍都是说时长太长了啊，当然确实也是我们对节奏确实没有把控的特别的好，但是仍然能感觉到说这个剧其实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剧本，那样的对话，那样的独白，那样的节奏可能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观众，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信息刺激高强度的一个时代，这个确实是我在排之前没有特别考虑到的，就是观众和演员之间的关系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欠妥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保留了三个小时的时长，也是能够希望说我们平时在家总是比如说刷手机啊看短视频啊，能够真的在三个小时里面回到剧场，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能够接受长剧的那种状态。
嗯，平时可能总是接触很多碎片化的信息，如果能够在三小时的时间内静下来去欣赏一部戏剧，我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刚才呢，我们也有提到，就是本次的话剧是使用了，比如说可能母语不是普通话的演员，亚裔的演员来参与到演出之中。那么在墨尔本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之中，为了让本地的观众，特别是一些非中文母语的观众，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一部可以说是带有强烈的中国美学的作品，两位是有做哪些本地化努力呢？比如说古诗词的英文翻译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舞台语言的调整呢？
我们其实为整场演出都配备了中英文的双语字幕，然后我们的字幕也由剧社内部的一些翻译组的成员，包括我们也有让母语为英语的一些成员来共同的校准，去确保翻译的准确。对，
嗯，我们的翻译团队中途他有来问过我说，导演你想腰怎么翻译，然后我当时也是给我问懵了，然后我也思考了一下，然后我也有跟我本地的朋友，就是英语母语的朋友去探讨说腰应该如何翻译，包括我们说的中文里的情，就是情欲的情，又应该怎么翻译。我们聊了很久，其实也没有得出结论，包括我的本地朋友他也说，就是像中文中的缘分，就是很难找到准确的英文去描述，其实我觉得就是是会这样的吧，因为语言其实更多代表着是一种思维，我们经常就是说中文是高语境的语言，然后我们很多的词语的背后总是有着它的那一套中文的文化和哲学，所以最后翻译团队跟我说，在话剧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连串的定义，就是比如说腰是什么意思，情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名词解释，最终还是保留了腰就是拼音的方式，就是 YAO 腰腰这样子。
哎，所以说对于本地的观众来看，看这部话剧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门槛的。那刚才我们是说了这个剧的翻译的一些内容，其实说到这个演员的选择，刚才也有听两位分享，其实在这部剧看来，青蛇和法海可以说是主角，然后白蛇和许仙可能是不能说是配角吧，就可能分量稍微轻一点。在选角方面，创作团队有哪些标准和考量呢？然后这次的选角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呢？
我们青蛇这部剧的演员一共有11个人，然后4位是所谓的主演，然后剩下的承担的更多是歌队的部分，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这11位绝对没有配角，就是虽然其他人是歌队，但是他们的戏的分量和重要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在选角上稍微有一点小难度，毕竟是一个3个小时体量的话剧嘛。我一开始考虑的是这个其实不太是一个新人演员锻炼的机会，因为不是非常友好，再加上时间紧任务重，不仅是考验这个演员的台词记忆背诵啊，其实还考验了很多即兴的能力，对角色演员的理解，所以这次选角我当时想的就是4个主演一定不能是新人演员，当然也很顺利很幸运找到了我们4个主演，就是4位之前都是有过话剧和舞台经验的，然后那么对于歌队的朋友呢，我们是有一些新人演员的，但是他们现在的表现都非常的惊艳，我非常的满意。
那其实蓬蓬，我之前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有跟我分享到本次许仙其实是由女性饰演的，然后想问一下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否有对一些经典版本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中的叶童版的一些致敬呢？
嗯，许仙其实由女性饰演，我们不仅出于了就是对于许仙气质表达上的一些贴合，我们也觉得是一种向传统戏剧反串文化的致敬。我们当时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刻意的去设定性别，而是以就是谁最能呈现出许仙这个人的人物特质为标准。当然我们也有受到经典版本的一些启发，像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由女演员叶童饰演，而且这个版本已经成为了那一代观众心中非常经典的反串。然后陈丽君在今年的春晚上也有反串饰演许仙，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许仙这一个角色的表达空间。然后在中国的传统的戏剧中，男旦和女反串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美学的艺术表达方式。对，我们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设定，向这些经典演绎去致敬。
许仙由女生来演，其实更多的是沿用我们前年中华剧社排青蛇的时候，当时的导演知涵导演的一个想法，我也特别认可这个想法，于是我就沿用了，的确是有一些致敬吧。但是我在接手之后，我也发现了对我来说其实也有更多的挑战，因为去年的导演知涵导演他是有过一些戏曲经验的，所以他更希望说许仙能够达到越剧女小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对我来说戏曲对我比较陌生，所以我很难去对许仙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他的这种范儿进行指导，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舞蹈监督金儿老师，因为他帮我们做了一些中国舞编排的部分，同时也对许仙的动作进行了一些指导。
嗯，那我也很期待看到这次演员对青蛇这部话剧的一个演绎。然后两位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一些可以说比较难忘或者是有挑战性的时刻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比较令人难忘的是，就是剧社的所有组员为了同一个目标来全情投入的时候，我觉得是属于那种集体的高光时刻。比如说我们前几周制作组为了就是梳理每一个 Q 的细节，我们开了将近8个小时的 Q meeting， 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然后我们导演组也在每次的排练中都非常辛苦，然后记录下每一处的那种调度和节奏的一些微调，然后为了一个动作的走向或者说台词哪里哪里需要停顿去反复推敲。然后我觉得这些努力或许不会直接的被观众看见，但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背后的坚持和这些细节的堆叠，才能搭建起青蛇这个舞台的世界。对，
我始终认为最难忘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因为我觉得一定是第一次在剧场演出的那一瞬间才是让我最难忘的事情。然后挑战的事情就是非常多，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我第一次作为戏剧导演，第一次接触戏剧还是一个3个小时这么长体量的剧，所以挑战的事情更多是对我个人来说吧。
那最后也想问一下两位，觉得这部剧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什么？
其实我现在每一次排这部剧，每一次看剧本，我都会被剧本里的台词所打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剧本。但是这个都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是人家之前编剧老师的一个作品。但是对于我们这部剧最打动人心的部分，应该也就是贝卡老师刚刚说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的 D team leader 小山，执行导演小黄 Daisy， stage manager Lisa， P team A team 做出的努力，包括所有的演员，他们现在有的在吃素，有的剃了头，有的读佛经，有的练舞蹈，还有很多的托举动作。我认为作为一个学生作品，大家要平衡自己的学习，然后有的人还有兼职，完全凭借热爱没有酬劳能够付 出这么多，呈现三个小时的戏剧舞台，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永远是最打动我的。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投入了。
对，我有的时候都会落泪，因为觉得真的是大家全凭热爱做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大家未来以后的工作和人生一定会顺利的。
哎，我觉得蓬蓬说的很好，能够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大家呈现三个小时的戏剧作品，我想也是抱着对话剧本身的一些热爱吧。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谢谢雨夜，谢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支持我们话剧吧，然后未来也能多多支持中华剧社我们排的一些话剧作品。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SBS 我们的故事。青蛇话剧中饰演青蛇、法海、白蛇以及许仙的四位主演将带来他们的分享。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先请四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同时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吗？
好，大家好，我叫王思睿，可以叫我 Vicky， 我在剧中饰演青蛇。
大家好，我叫田晨凯，然后在剧中饰演法海。
大家好，我是傅华晨 Natalie， 我在剧中饰演白蛇。
大家好，我是皮皮，我在剧中饰演许仙。
非常感谢四位的介绍。刚才呢，我其实已经跟导演和制作人做完一个采访，然后他们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有关于这部话剧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也想问一下四位演员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印象呢？
我对青蛇的第一印象是感觉很活泼很开朗，但是在看了剧本之后，我觉得我第一印象应该是很纯洁很纯粹，就像一个婴儿一样非常干净的一个角色。
我对法海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觉得他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一个僧人，因为毕竟有以前对于法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嘛，觉得他是一个冷血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反派角色吧，所以在看到这一版法海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僧人。
关于白素贞，我一开始对她的印象就是像可能大部分观众会给白蛇留下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端庄温柔啊，大家闺秀啊，走进家庭这种感觉。但是随着我越来越了解她，随着去排练，我感觉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有巨大的内心力量的一个女性。她不是传统白蛇传里的那种贤妻良母的那样子的一种比较柔弱的形象，而是我觉得她反而是在主演中是比较有勇气去选择爱，或者是选择为了他自己的执念，为了他自己的目标去对抗命运，包括他最后愿意去放下，就是他是一个更有复杂性更立体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给我非常深的印象。
那许仙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关于白素贞和许仙的这个故事有很多，然后版本也有很多，然后突出许仙不同风格的也有很多。总结起来，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很清秀的、很有人味的书生这样子。
也是非常感谢四位分享自己对角色的第一印象啊。然后听到四位的分享，感觉这一次青蛇话剧中对这四位主角的呈现其实是跟传统意义上的白蛇传中的呈现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所以也想问一下四位，在排练过程之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忽然读懂了这次这个剧本中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呢？
我有一次印象还挺深刻的，我跟饰演法海的演员还有我们舞台监督也交流过，就是我一开始只是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剖析青蛇这个人物，就是以一个上帝视角去看他吧，在人物小传也会分析他，但是一直也没有去进入他的内心。直到有一次排练的时候，我在排练场作为青蛇这个角色，我站在台侧以我的视角去看台上的一些故事，我那一瞬间我就突然间很理解他，就是感觉我的眼睛是青蛇的眼睛，我的身体是青蛇的身体，然后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那一刻我觉得我第一次读懂青蛇的内心，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
我的话，我其实并没有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 突然的一个瞬间让我读懂了角色的内心世界。从我自己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这次排练的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我大部分在排练的时候都是在确定这个角色的，比如说他的走位啊，然后他的说台词的节奏，然后情绪，我在抠这些东西。但是我在家里面，我自己在就是读剧本去剖析这个角色内心的时候，就是在排练之外的有一些时刻会让我跟这个角色产生了一些链接。就比如说我之前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都是在关注这个角色本身，但是前段时间当我开始把我的注意力从这个角色本身拿掉之后，我开始去想青蛇这个世界它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法海这个角色身处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我发现了就是法海他好像不只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一个僧人，他也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因为他自己在追求他心中的一个佛法，但是他周围的环境好像在追求类似于一种规则性的东西。有过这些剖析的经历之后，我感觉到了他心中的那一份就是理想主义者的部分，然后他又很坚定的去追逐自己的这一部分理想，然后这一部分东西跟我本人然后又打通了一些链接吧。
对于白蛇的话，我觉得我也不是在排练过程中的某个瞬间我觉得读懂的，是我在去想这个剧本有一个情节，是我在诀别的问许仙三问之后，白蛇他陷入到了回忆之中。这个我当时是有点疑惑，因为我不明白，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彻底明白了许仙的心意之后，为什么白蛇他会突然陷入到了美好的回忆之中。我一开始是不太理解的，我觉得很突然，但后面有某个瞬间我忽然理解到，白素贞她并不是因为她太受伤，她太被许仙伤害而去想到他们之前的美好的过往，正是因为她看到了许仙呈现的人的多面性，呈现出来的人的复杂性，白素贞她反而更愿意去记得之前他和许仙在断桥相遇的那一份情，他愿意去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他自己，去看待许仙，去记住那些美好的过往，而不是这些拉扯的一地的鸡毛。就是他明知道自己确实是受到了伤害，但是他会把这份情看得比这个伤害更重，这是他身上的一种佛性，在他的温柔的背后是一种很坚定的力量。
我也跟他们一样，读懂角色的时候是在通读剧本的这个过程中，先开始对角色有了一个，原来许仙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因为许仙的内心，他的转折点在排练，我们越排越深入，越排越深入的过程中，有亲身体会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亲身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真的在戏里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亲身体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当时读本的时候那个只是认知到了之后更让人感觉到，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去饰演许仙，但是其实我也感受到了震撼和真正的，就是就很理解他，然后在了解了白蛇处境之后又很纠结，就是因为这整个剧里面这四个主演只有许仙是代表人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就是去读懂许仙，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其实刚才听到四位的分享，我也是感觉这一版的青蛇中的人物它都不再是脸谱化，也不再是非黑即白，所以想问一下四位是如何看待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然后又是如何在舞台上呈现这样一种灰度的呢？各位可以讲一讲跟其他三位角色的一些对手戏。
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刻板化的去演，不要去预设一个他应该是一个善良的好的，一个坏的，一个邪恶的，就把他当成一个人去演。然后人去演的话当然会有缺点嘛，然后这个过程就包容他的缺点，因为我觉得青蛇他这个角色的缺点恰恰是他特别动人的一部分。就比如说他有的时候的一些和许仙一些这个角色一些的纠缠，感情纠葛，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他因为特别纯粹， 就是他就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他是在这种试错当中去寻找他真正要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就反而这是他非常可贵的地方，所以就是包容他的缺点。
我的话就是我最开始在饰演这个法海的时候，我也知道他这个角色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角色，然后我也知道这个角色他有很多的复杂度，但是真正让我意识到就是说怎么去呈现这个角色的这种灰度的时刻，其实就是这一两天，就昨天今天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之前一直把法海当作是一个角色，就我把他当作是一个僧人来看待的，所以他跟我本人没有产生特别多的链接，就是我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人本身。然后但是真的我这一两天在思考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真的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的话，哦，我会发现他作为人的一种孤独感，我会发现他作为人的一种理想主义，他的追求，然后他的一些痛苦，他的一些纠结。当我把他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的时候，我发现他跟我身上的链接会越来越多，可能也就是找到了所谓的这种灰度。
我觉得我在呈现这种灰度的时候，可能我对待不同的对手戏的演员，我可能会呈现出来，我希望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和青蛇的对手戏，我希望我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包容和克制的一种灰度吧。因为青蛇它是一个，如 Vicky 所说，是一个非常纯粹非常单纯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素贞她始终就是一个比较以柔克刚，然后去引导她爱，然后去宽恕她。包括其实后面青蛇她做了一些让白素贞甚至白素贞觉得没有办法忍耐的事情，但是到最后她还是，我觉得与其说是像亲人，我觉得素贞就甚至说是她像一个母亲一样去包容去爱小青。然后面对法海的话，我希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妖性，反而是一种以人妻作为底色的一种抗争，淡淡的一种痛苦。因为法海在观众的眼里面，法海可能是一个正义或者是邪恶的这么样子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不想把我自己放在他的对立面，而是我愿意去站在人性和情感的那一边，去呈现我和法海之间的冲突和这个在对话的一些纠结。然后在对于许仙的话，我比较重的去花心思的是在后半段素贞对于人性的理解，她不再是去为了变成人而去爱一个人，而是她就是选择去爱一个人，或者是她选择去爱所有人，平等的去爱他们，这种淡然，这种放下，这种甚至说有一点点佛性光辉的一种感觉呈现在这个角色身上。对，是这样子。
对于许仙的话，许仙跟法海跟白蛇跟小青每一段对手戏里面的高潮的一个点，全部都是他在两种心情或者几种心情里面纠结的一种状态吧。然后就是直接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灰度的一个体现上，跟法海主要就是在分辨他的梦到底是不是真的，法海到底是不是他的梦中人，然后要不要留在寺里，然后极度害怕的时候向法海求救，这样子把人性的弱展现出来。然后在跟小青的时候又把人性里面比较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就是现实生活中一般人都不是很向往且不是很喜欢放在面上去谈的这种，比如说偷情啦之类，就是人的欲望内心的这种灰暗然后表达出来，然后还有那种对于小青喜爱不能克制，但是又就是又知道自己有娘子，然后这个辩解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跟白蛇之前就是很爱但是不舍，然后但是又很害怕，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把这一方面表现出来，我觉得基本可以给他的人物丰富程度和层次就是增添一点。
那刚才四位都是聊到了对各自角色的一个理解，然后也想问一下四位各自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为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应该是第五幕，是和法海的对手戏。简单来说就是我和法海在寺庙相遇， 我意图征服他，然后意图要和他卿卿我我，这场戏我印象特别深吧，因为那场戏是我第一次和法海这个角色有双向的情感流动，因为前面都是就青蛇他当然有目的性，他要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但那一刻他是和法海是双向的一个情感互动，因为我们俩在排练，就我们俩在演这段也是一个在做动作，另外一个也是要给反应，要感受，要思考，所以那一幕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是在和这个演员进行情感的交流，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吧。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动作戏也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也排练试了很多遍，就印象比较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的戏应该是14幕，就是靠近结尾的地方，也是和小青的一段戏。然后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一幕在我的角色里面相当于是把所有前面的情节包括情感做了一个总结，然后最后带着这样的一种情感去跟小青做告别。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这一幕的情感的张力，然后情感的充沛程度都是最大的，然后同时我又需要去克制我这些情感的外露，所以我觉得这一幕对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后半段吧，就是白素贞以蛇形象见于许仙的那一段戏。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个舞台的调度啊，我们不同演员之间肢体上的配合，这个当时练了很久，我觉得在现场看应该是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挺震撼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坦然地向许仙揭示自己非人的身份，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悲情而坦然的这种感觉，然后情绪有一点难把控，就是我感觉必须要拿捏在那种就是平静的崩溃的那一种感觉，就是我想留住你，但是我必须要坦然面对你的那种态度，我练了很久才找到感觉，然后并且和我们歌队的演员朋友们我们一起练了很久那一段，所以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是一个恋爱脑，我觉得就是印象深刻的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说让娘子给我起誓的时候说一生一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最后他三问我一生一世的时候，这个是特别给我触动的，两个就是很相反的，就是前后的那种两场感觉，我物是人非的，然后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刺痛我且打动我。
那刚才呢四位也是简单分享了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那有没有一场戏对四位来说是最具挑战性的，比如说在情绪方面，台词的演绎方面，或者是身体的活动方面是很有挑战性的？
我觉得所有对于我的独白都非常有挑战性，不止一场，就所有的独白，我觉得独白首先我作为角色我要去剖析自己，就是我不能背，我得从心里面走一遍，所以是要向内挖。而且有些独白呢，他的情绪节奏很快，情绪起伏也很大，但是他又不是一个瞬间的切换，他也需要过渡，需要体会，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然后同时有些独白还有动作，还要保持这个身体动作的这个流畅性，还要很自然的去在舞台上走动。所以我觉得我所有独白戏都非常难，我觉得情感情绪台词还有身体表现都有，所以都非常困难。
我的话其实跟刚刚那个答案是一样的，就是第14幕结束的那一幕。因为那一幕的话其实我演的是一个老年法海，所以不论是从比如说情绪和情感上，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一幕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总结，它是情绪张力然后情感最充沛的一幕，然后同时来讲我要作为一个老年法海，我的肢体然后我的台词都要去有所改变，而且难度都挺大的，我之前也没有演过这种老人角色，所以我只能就是去看原剧它是怎么处理的，然后这点只能就是说去学一学原剧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两个地方，就是许仙刚刚提过的两场，我们两个互相起誓，然后还有最后我三问他一生一世的这两个地方。 三问的那一块，我觉得他的情绪变化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微妙的，就是你的台词要一定程度上要压住情绪，就是不可以太外露特别多的情绪。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三问的最后一问，我的情绪应该已经慢慢慢慢的去平静下来了才对，但是由于我个人感情的惯性，我总会在最后一问的时候反而又给的特别多，会感觉就情绪把台词压过去了，所以爆发的这个点就是要拿捏的点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困难。然后还有启示的那一幕，包括我们到现在我还是在抠那句话台词，我的情绪和对接的这个时机，就是怎么样去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啊，那种特别特别冲动然后又很坚定的那种情绪，这对我来说有一点点挑战。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行动吧，就是肢体表达的时候，因为许仙有很多摔摔打打的动作戏，我觉得对于这个角色应该把他的率真和内心的那种纯洁用这个动作来表达出来，所以摔的时候所有摔都是真摔，然后就之前很痛，然后后面习惯了就没事。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啊。然后刚才我们其实是说了很多戏内的话题，然后所以也想问问各位饰演的角色和现实生活中的大家的性格有没有什么相似或者是不同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角色做出来的选择是大家完全没有办法去认同的。
我自己本人和青蛇很相像的地方是我们俩都非常的感性也很真诚吧，因为我是那个 ESFP， 然后 F 值占了很高的，所以我的情绪也不是很难藏，然后喜欢或者不喜欢也藏不住的这种，这点比较像吧。然后不太像的地方，我觉得首先我没有他那么勇敢，因为他是被拒绝被打击然后立刻又站起来又接着去往前冲的这种，我可能没有他这么勇敢。我会就是想象那个最后的结局，如果我觉得说哎呀搞不成，我可能就知难而退了，这个是没有的。还有的话我不太能接受的，我首先我跟他很不一样的是，我肯定不会喜欢一个和尚，然后我也不会爱上自己的姐夫，但是我又能够从角色这个角度上去理解他，因为他没有我们这个人类社会上给他的道德枷锁，他就是喜欢他就想要跟他卿卿我我啊，这种这方面是我不能说无法认同，就是我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的话我觉得我跟法海相似的地方在于我跟他都是偏向于理想主义者的，然后呢我也像会像他一样，就是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快乐幸福，然后我也挺喜欢帮助身边的人。他跟我不同的地方是我觉得他要比我更完美一些，就是他对于理想的那种追求会更彻底更有毅力，就我也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可能没有像法海做的那么有毅力那么有彻底，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一辈子持戒，然后甚至转世几个轮回都想要让众生去脱离苦海，或者是说就是他帮助他人的角度的话，我也喜欢去帮助我身边的人，但是可能我遇到我不喜欢的人或者我讨厌的人我就会心生厌恶之情吧。但是法海的话，你比如说像他遇到白素贞啊，遇到这个许仙或者小青，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会觉得这些人他们也是不懂，所以他们犯了错，那么他作为一个僧人，他作为法海，他也觉得对方在受苦，所以他希望让对方懂，让对方去看清这些梦幻的现实，然后让他们脱离这个苦海啊，大概就是这些吧。就是我觉得法海身上他多了一层就是神性的东西在吧。
我觉得我和白素贞比较相像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也好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追求比较能忍然后比较有选择的一个人，然后我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比较习惯性的为别人考虑，但是他的 为了他的爱或者说为了他做人的执念而去这一路上去牺牲，几乎牺牲了一切的这个行为让我很敬佩，但是我也比较难以完全认同。在我自己去追求我想要的结果，我的目标的过程中，我可能会想更多的给自己保留一些底线，一些退路。他的爱或者他对做人的这个追求是接近于献祭式的，然后这是我一开始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作为角色本身，我可以去理解他这么做的动机，因为毕竟他修行成人就不可以退转，他又这么的想要去做人，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话，可能我策略上会给自己留更多退路。
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认同的地方没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相似和不同，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觉得有些点是不同的，但是因为那个是背景故事在宋朝嘛，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因为许仙一路上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把他人性中的很多点都表达出来了。我不知道可能后面人生中后面我也会遇到很多事情吧，不知道会不会那样子做。
那皮皮这边我也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你是反串来演出许仙这样一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怎么说呢，很骄傲。我在塑造的时候不是按照完全的男性形象去塑造的，因为首先这个在身段上面女小生跟男小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在很多的动作和表达的时候我都融入了女小生的方法，也借鉴了很多就是知名的女小生艺术家的就是一些技巧啊什么的，然后去塑造。我觉得有女性元素在这个剧里面反串，然后去就是饰演主角，我真的很开心。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白蛇传呢，它可以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奇，历来呢有很多不一样的演绎的版本，这次我们选择的是田沁鑫导演的青蛇进行复排。四位希望观众在看完这一次的话剧演绎之后能够带走什么样的思考或者是感受呢？
带走缘分吧，因为有缘啊，抢了法海的台词了。我不去预设观众会，就是我们这个剧会给到一些什么感受和思考。我觉得无论是好的不好的，他觉得这个剧很棒或者这个剧太烂了，我都是很开心很感动的，很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就缘分嘛，茫茫人海，在墨尔本的一个小小剧院，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缘分。如果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缘分的话，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你很容易跟别人传达一个你的想法，你的逻辑或者一个知识点，就是所谓的干货嘛，但是你很难与人有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互。所以观众花费了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然后和你一起去进行一个情感的流动，就他们只是坐在那儿然后接受到这个情感的传递，我觉得就特别感动。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缘分。
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因为我自己对于艺术作品给观众带来的感受这件事本身的一个想法是，我觉得给观众带来感受的这个东西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观众他自己。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的预设，就是想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就如果非要说的话，我觉得我跟法海这个角色还挺有缘分的，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跟佛法也有一点小缘分，所以我希望观众看完这部剧对佛学能够有一点感受吧。
我的想法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这部剧里面的呈现不同的角色其实都是比较有颠覆性的，不管是青蛇、法海、白蛇还是许仙，我不知道观众是否真的能真切的去感受到，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去给观众传达到的是，这个世界它不是非黑即白的，然后每个人都有没有办法去定义的复杂性，就没有办法去轻易的被别人定义的这种复杂性，无论是僧妖人 或者是所谓的正方反派，他们都有自己的坚持，然后自己挣扎的理由，他们都有自己的出路。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大家感受完这一部剧能够更加的包容的去看待别人的选择，也更坚定的去守住自己心中的选择和爱，是这样。
首先我特别同意这个小青老师前面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观众带走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剧总共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观众接触我们每一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短暂的，而且因为想表达的东西很多，在3个小时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他也是第一次，可能他们是第一次，有些观众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话剧，他也不一定能带走多么多么深刻的感受啊。他可以带走什么仨人一块也挺好这种感受，我觉得也很好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就是我表现的生动，然后给观众留一个不管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这样。
刚突然想到的一点，就是希望给观众带来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感受应该也是田沁鑫导演希望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东西，就是给法海这个人做一个证明吧。因为我也是当时在网上看了这部剧才知道，哦，原来法海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原来哦，他原来是一个得道高僧。然后我也是因为自己演了这部剧，我自己去看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法海他是那个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就他本人是历史真实存在的，而且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他就是说为大家为大众为佛法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又因为白蛇传被编造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反派的角色。希望大家看完这部剧之后能够了解法海吧。
我也想补充一点，我补充刚才法海老师那天，因为我也是去看了田沁鑫的访谈，然后我发现他对于法海的评价是他觉得法海这个和尚太冤了，就是人家好好的一个僧人在那修行，然后没想到就被编进了白蛇传，所以他在剧里面也会有一些台词说，哎呀小青你说说真话吧，或者什么骂从戏中来，就是这样的，他也是一方面想为法海证明，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四位大家的分享，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